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1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华尔街日报报道，你想在投资中加入热门的上市之前的公司吗？务必谨慎行事。这篇文章它非常系统的介绍了网友们非常关注的如何购买那些还没有上市，但是前景又非常好的公司的股票。你比如网友们非常关注的马斯克的 SpaceX 6月份就要上市，美国另外两家现象级的公司 Anthropic 和 OpenAI 也在紧锣密鼓的上市，这些都会成为震撼世界投资市场的新上市公司。那么由于这些公司受到全世界投资者的追捧，他们也不是傻瓜，他们也不会仅仅是通过上市来把这种增长潜力或者良好的发展前景带来的红利让市场分享，让一些股民分享。他们这些公司的策略就上市之前，他们会把公司的市值炒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你比如 Anthropic 最新的估值，二级市场最新的估值市值是9000亿美元，他如果估值3000亿，一上市10000多亿，那么这个很多的利润空间呢，他就交给了这个一级市场的投资者了。所以网友们希望在上市之前能够买到这些优秀公司的股票，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想法，而且呢，也是一种积极的投资策略。那么有什么渠道能够买到上市之前的优秀公司的这个股票呢？或者如何分享这些优秀公司上市的红利呢？因为一上市它的股价会进一步的上涨。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它就列出来了5个渠道。那么这个对于非美国市场是不是有这么多渠道，网友们可以结合所在的国家所在的地区的市场的规则，按同样的思路你也能够找到解析的办法。那么第一个渠道呢比较简单，就是现在有很多公司的上市它是通过收购所谓的特殊目的的实体公司的股份而借壳上市的。那么现在公开市场上很多这种特殊目的实体公司就 SPV，而且呢，有一些公司上市之前，他跟哪一家这种 SPV 公司借壳上市，这个信息呢是公开的。那么你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去买这些 SPV 的股份，但是他就面临一个风险在哪呢？就他借壳上市之后那么这个新的公司或者很好的公司，他不会简单的让你这些股民享受这个红利的，他会在收购的管理费、预付佣金、部分收益分成等等等等，它会存在一些不透明。就你上市之前呢，你可能还要出很多钱，就你买到的这个特殊目的公司的这个股票，你买的这个股价不可能是未来这个新公司上市以后的价格，它内部它给你弄些七七八八让你增加成本的规定，甚至是在购买这种借壳上市公司之后，它还会引进一些战略性的资本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投资来稀释这个原有的 SPV 公司的这个股份的价值。但这毕竟是一个渠道，同时也要防止中国的那些骗子上市公司。那些骗子上市公司呢，他就是收购这些 SPV 空壳公司，然后呢他收购空壳公司，他装进去的公司又是空壳，所以你买来买去还是买空壳公司，这个也要提防。所以这是第一个渠道，你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上去买这些壳。但是像 SpaceX、 Anthropic 这些现象级的公司，他们不至于要去买这些什么空壳。第二个，网友们要买到上市之前公司的股票，最稳妥的是通过二级市场。就这些优秀的公司 SpaceX、 Anthropic 这些公司，他们的股票现在在二级市场就有买卖。那么二级市场有哪些平台呢？最知名的有 FAT Global，或者全球稳定，中文翻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买到二级市场的这些优秀公司的股票，包括 SpaceX、 Anthropic 都能买到的。还有一个平台呢，是纳斯达克的私募市场的交易平台，这个也能买到的。所以这对于那些希望直接单独投资某家非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来说，这些平台可能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个风险。你比如说 Anthropic 它很牛，他就提出警告，你在那个二级市场买的股份呢，你得需要我批准，因为我不批准的话，我未来我不承认你这个你在二级市场买的。 这当然呢是一些少数很牛气的公司，它有这些额外的要求，所以这个在网友们在购买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些这样的规则。就它这个内在逻辑呢，是像这些很牛的公司啊 SpaceX、 Anthropic， 他们要求投资者啊是合格的投资者，就你不能够在我上市之前涌入一些短线的这样一种投资者，他们对这个还是比较忌讳的。那他怎么剥夺你在二级市场买的股票呢？他公司他会有个内部规定的，比如他的公司优先购买权，或者呢他内部会制定一些拒绝转让，就你购买这个二级市场股票啊，他公司不承认这笔交易，那么这个交易就会自动的失败。 LT 个人的经验呢，是你如果想在二级市场上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你最好是在比较大的这种投行啊，你去成为他的投资客户，比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美林，他会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他会把你包装成合格的投资者。第三个呢，进入这种未上市的优秀公司的渠道，就是通过交易所的交易基金，也就 ETF， 这种方式呢是最亲民的，就谁都能买到。它这是个什么行业呢？就是有一些 ETF 基金，它的投资内容它就声明它会选择一部分私人公司进行投资，就是没有上市的公司进行投资，而且呢往往会包括这些最优秀的没有上市的公司，当然他还投资一些其他的已经上市的公司。就在他这个 ETF 当中，他就能包括网友们希望得到的未上市的优秀公司的股份。但他致命的缺点呢，就他的浓度太低。你看本来 ETF 是一大堆投资标的混在一起，而且呢投资这种未上市公司呢又是在其中占的很小的一部分的比例，所以你能够沾到那个边，但是你形不成啊一种投资规模，更不可能给你带来一种明显的收益。就一般这类基金他去购买投资这个未上市公司的比例，占基金的比例通常是 15%， 就 ETF 他只占到 15%， 所以你买这个 ETF 你是能够触及到这些优秀公司，就是比例稀释太高。那么第四个渠道呢，是通过封闭的基金，这个浓度是会就比较高了。你比如说代码 DXYZ 这个封闭基金，它就直接持有 SpaceX， 但是这种封闭基金它的风险在哪儿呢？因为它拥有的这个优秀的未上市公司的股份，这个数是一定的，但是假如你追捧它这个封闭基金的人太多，就这些散户情绪太狂热，他会把这个封闭基金的价格本身炒得很高，就脱离了人家那个优秀公司的股价本身了，你比实际的那个股价还要高了，就有这个风险。那么最近如果关注这个领域的事，网友就能感受到，就有关 SpaceX、 Anthropic 的这些封闭式基金股价啊，这个基金的价格就已经被炒得很高了。那么第五个渠道嘛，现在欧洲可以做，美国现在暂时还不能做，就通过衍生品和加密代币来持有一些公司的股票。那么像 OpenAI 这些公司已经明确反对，你不要通过这种渠道拥有我的股票，但它毕竟它在未来来讲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渠道。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分析来分析去，它最后的建议是什么呢？它建议呢，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最好的策略是等待，也就是说耐住寂寞，等到 IPO 再说。它的理由呢，是如今像 SpaceX 这类公司的估值已经在私募市场被推高到惊人的高度，对于 SpaceX 估值已经推到了12500亿，普通人如果通过盲目的不惜一些代价通过各种渠道去收购，你可能会遇到高收费高溢价，很可能在公司真正上市市场回归理性时你成了个接盘侠，不如等到正式上市财务公开透明再做出明智的投资决定。 MT 认为他这个报道呢还是比较系统的介绍了网友们希望购买没有上市或者上市之前优秀公司的股份股票的五个途径。那么如果在这些公司啊临近上市之前很久，你很早就发现了这些公司很有前途，就在比较早的时候做这个事儿啊是值得的。 LT 也做过这种事，但是像 SpaceX、 Anthropic 临近上市之前已经炒到这种程度了，这个可能就要需要谨慎，极度谨慎。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一下四个方面有关川习会之后美国舆论、国际舆论的反应。第一呢，是路透社的一个综合性的报道， 它的标题是川普从中国回来带来了稳定和僵局。按照美中峰会的标准来看，川普总统本周对北京的访问可能成果有限，但这凸显了中国的一个明显的好处，在经历了去年贸易战的极端局面后，两国又回到了熟悉的经济和战略的僵局。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期两天的会谈表明，即使在川普的解放日关税以及双方去年达成的贸易缓和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仍然深陷于川普在其第二个任期开始时继承的这场竞争。这场由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的老友会，虽然充满了红地毯、中南海与天坛漫步的宏大场面，但核心利益上却是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第一呢，路透社认为，在经贸谈判当中，口头大单与缺乏细节的制度化。川普在离开北京时公开宣称，中国已同意立即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并可能扩大到750架，并采购美国石油和大豆。中国商务部随后发表声明，定调这些协议仅为初步的，官方通稿当中甚至没有确认任何具体的订单。这让人联想到川普第一个任期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方最终并没有履行。他的第二个观点，地缘政治、中东战火与中国的筹码。川普希望习近平能够利用对伊朗的影响力施压德黑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作为交换条件，中国要求川普取消对大连恒力石化等中国炼油厂的制裁，同时习近平承诺不向伊朗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对伊朗交易只是美国在说，中方同样没有在官方公报当中对此做出任何承诺。那么第三个就是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在会谈中再次对川普发出严厉警告，川普在会后对台湾问题也显得相对低调。所以从路透社来看呢，就川习会的成果本身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第一个，对成果本身的认定，中美双方的公开态度上差异很大。第二呢，对执行，这个相信网友们更容易理解，就中方对合同、对信用的理解啊，他们从来是认为那个都是挡箭牌，那个都是一种啊历史文件。那么第二个方面，也是网友最关注的，就川习会究竟达成了哪些经济成果、政治上的成果、军事上成果不可能的事儿。那么经贸是中美关系啊最现实的一个合作领域。那么今天中国方面，中国商务部公布了经贸会谈的成果，一共是五个方面，这是中国认可的成果。第一，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的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的共识。第二，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同等规模各自关注产品降税。第三，双方将解决和实质性的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第四，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互相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第五，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等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这个是中方今天他公布的经贸谈判达成的五项成果。那么美国方面是怎么在通报这次川习会经贸谈判的成果呢？中方是宣布五大成果，美国财政部长向媒体介绍是四大成果，这个数字首先对不拢。第一大成果呢是关税与降税的安排。那么贝斯特透露呢，是两国正在非敏感商品领域，就是一般性的商品领域，各自确定价值300亿美元的商品进行降税。贝斯特专门指了从中国进口烟火爆竹，他说这个美国永远不会生产的。 那么这个就放在中国生产无所谓，那么这个关税是可以降的。所以他就解释得很清楚，所谓的双方各自降关税，第一，总额300亿美元的商品规模，第二呢，就是非敏感商品。而且这种非敏感商品在宾森特看来呢，是美国没有想让产业链回流或者离开中国的。第二个方面，美国方面公布的成果，包括川普本人也宣布，中方将实质性的扩大采购美国商品，包括石油、牛肉、禽肉以及农产品，并承诺解决中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壁垒。习近平本人也表达了采购更多石油的兴趣，这是宾森特讲的。但是这次无论是大豆、牛肉、石油都没有数据。第三个成果呢，就是有关飞机、芯片、发动机。那么这次中方同意采购波音200架飞机的交换条件，就是美国要保证中国的大飞机啊，发动机的供应和零部件的供应。第四个方面，美方认定的成果，就同意成立两个理事会，就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这个中方也做了这种声明。那么对中美双方各自宣布的经贸谈判的成果， LT 最突出的印象是，中方在宣布成果的时候，他每一项对美国的让利或者是对美国的妥协，他都有附加了一个对等的，中国方面从美国获得什么利益，甚至是他把中国从美国获得利益作为成果的前提。所以这个与美国方面宣布的中国要增加采购或者是我们谈成了什么协议，那个语气语境就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种针锋相对的，而且是我的好处要先拿到的。所以这个双方对经贸成果的认定，这种方式，这种表达的内容本身是存在巨大的矛盾的，或者说是很难兑现的，在某些方面。第三个相关的信息我们来分享，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川普称不愿意看到走向台独，总统府称赖清德主张维护两岸现状。这个川普昨天在从中国返回美国的途中谈了台湾问题，也成为昨天国际舆论报道的焦点。川普基本上回应了一个时期以来美国舆论呢对川普这次川习会有关台湾问题立场关切的一些问题。就所谓关切的问题是，川普去北京之前，美国舆论、台湾舆论流传很久的是川普会不会拿台湾交易，这个交易指的是川普会不会按中共的要求，从美国政府传统的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转向反对台湾独立，这个就所谓的川普会不会拿台湾交易一个观察点。那么昨天川普在飞机上究竟说了什么呢？他是否满足中共的要求去反对台湾独立呢？我们先来看联合早报他是怎么报道，介绍川普怎么说的。美国总统川普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媒体的专访以及总统专机上的谈话，川普就台湾问题做了公开表态。川普公开表示他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并强调应该维持现状，希望中国与台湾都能让局势缓和下来。他同时透露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中谈了很多台湾议题，并提到对台军售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与中方谈判的筹码，是否推进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将在与台湾方面沟通后于近期做出决定。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于5月16日迅速回应，他强调持续贡献区域和平与稳定，致力于维护两岸现状，一直是赖清德总统向来的主张，也是台湾2300万人的不变的坚持。发言人同时指出，威权国家的扩张才是印太地区不安全的因素，台湾持续在台湾关系法的坚实承诺下与美国等民主盟友共同因应地区安全风险。那么今天法广他在报道川普的评论时候，他就把标题定为川普反对台湾独立。那么他的表达呢，显然他想印证川普的确拿台湾交易了，川普按中共的要求公开声明反对台湾独立。那么他的证据呢，就是刚才分享的川普在飞机上讲的这些话。那么对于川普有关台湾的评论，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川普是否从不支持台湾独立转变到反对台湾独立，那么这个话呢，还需要美国 官方来认证，包括之前拜登说要保卫台湾要参战，这个后来白宫美国国务院都做了修正，说我们的立场没变，我们还是模糊战略。所以以往美国总统对台湾问题的一些表态未必成为最终美国政府的正式立场，就川普谈的这些话，法广的那个判断你不能说他错，但是呢，作为美国政府立场是否转变，这个充分性还不够，还需要等待白宫国务院的认可，是否川普真的是明确的是反对台湾独立。当然不同的立场的网友可能有不同的判断，可能有些网友认为川普就是说了反对台湾独立。那么第二个方面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就川普他在讲台湾问题的时候，他前面讲了一些铺垫， LT 认为他这个逻辑上是非常错误的。他所谓的逻辑铺垫，他说台湾有些人在闹独立或者搞独立运动，他的原话表达是维持现状，哎，人家中共能接受。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是台湾有人试图闹独立，就好像习近平派军舰去围台湾，飞机去恐吓台湾，都是台湾人要闹独立引起来的。那么他这个逻辑推断， LT 认为至少在三个方面是有逻辑硬伤的。第一呢，川普认为维持现状就好，那么现在不维持现状的责任在台湾，他这个判断是非常错误，逻辑硬伤是非常严重的。相信网友们很容易找到这种证据，就川普这种逻辑错误的证据。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对之前胡锦涛江泽民的台湾政策以及台海的现状，他做出了革命性的改变，他提出来要用一国两制的方式统一台湾。那么一国两制跟之前的九二共识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所以究竟是谁要改变现状，或者谁先提出来要改变现状，不是台湾人呢，是中共，是习近平。第二，武力威胁是台湾要闹独立惹的事儿吗？这个显然在川普的这个语境里面，好像台湾近几年惹事儿才导致人家武力威胁。这个逻辑硬伤在哪儿呢？是因为首先是美国人告诉台湾2027年解放军要攻占台湾，就这个时间表啊，不是台湾人闹事儿说出来的，是你美国官方非常正式的，不仅告诉台湾人也告诉全世界。2027年解放军具备攻台能力的时间表，最早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美军印太司令部对外发出的警告。也就是说，你蔡英文执政也好，赖清德执政也好，不管你说没说，不管你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2027年我准备武力攻台，甚至是这个事儿，在美国总统拜登2023年见习近平的时候当面还问过习近平。所以他的武装侵略，他的武装演习，他反复演练封锁台湾，这个与台湾呢内部对主权有什么要求是毫无关系的，他是按他的时间表在做的。所以川普把两岸的紧张关系的责任甩给台湾，似乎台湾凭空编造出来的紧张关系，这个逻辑上是有硬伤的。第三个，他这个硬伤在哪呢？他完全回避了中共的历史宿命论，就中共无论是他的宪法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他都明确要吞并台湾。所以这个不由得台湾呢，你认不认可维持现状，或者你愿不愿意维持现状，就一直在破坏改变现状的是中共的长期意志，甚至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的国家意志。所以目前两岸的形势来讲，台湾是现状的坚定的守护者，真正的麻烦制造者，现状的破坏者是中共，是习近平。 LT 也注意到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候，他还是表达了传统的美国政府的立场。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这次川习会川普究竟是否出卖了台湾，至少是有嫌疑，最终的确认取决于对140亿的军购川普处理的方式。所以你得客观承认，这次川习会台湾是受伤的一方。 LT 看到台湾的一些媒体啊，在评价川习会的时候不太愿意正面承认这一点，当然你承认了也没用。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是外交事务他的一个最新报道，川普与习近平的峰会无法解决的问题，奥威尔谢尔访谈。那么这个呢， LT 认为是在所有评价川习会当中啊，可能最深刻最专业的一个评论。这篇报道呢，是外交事务杂志呢采访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主任奥威尔谢尔，他的中文名字叫夏伟，他对这次川习会的评论呢，核心观点是 川喜会无法解决三大核心问题。第一，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这是无法妥协的系统性的冲突。谢尔指出，美中两国目前各自处于某种政治狂热或结构重组当中，川普在美国国内进行着颠覆性的建制革命，充满不可预测性，而习近平则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坚守列宁主义式的威权体制。那么无法解决这种根本对立的原因是，这种根本性的制度、价值观、国家发展模式的冲突是无法通过所谓的交易来化解。第二个呢，无法解决问题，台湾问题的战略死结与不可预测性。在峰会期间，习近平对台湾问题释放了强硬的信号，强调台独与和平水火不容，而川普则采取冷处理的态度，甚至暗示对台湾的军售可以拿来与习近平讨论。那么无法解决的原因，谢尔认为呢，川普交易型的本质就是拿所有的议题当成交易的筹码，而中共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他认为是不能够交易的，绝不能退让的，所以这个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就即便川普对140亿美元的军购暂缓，或者是把规模减少，这个也不能够满足习近平的要求。习近平是希望你一个子弹都不要给台湾，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讲他又做不到。第三个无法解决呢，全球经济与技术的主导权之争目前已经到了摊牌了，中国在产业链上控制，美国在高科技方面的管制，这个已经是摊牌公开的在进行主导权的争夺。那么这个通过几百亿的这种采购解决不了这样一种主导权的争夺的。但是对于川普访华 LT 总的印象和判断呢，他没有达到预期，或者是因为之前中美双方对外放风提高了外界的预期，所以真实的川习会的结果是低于预期的。但是 LT 也不认为说川习会弄砸了，或者还不如不搞川习会，川习会毕竟它还是稳定了中美的关系，即便是这种稳定的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僵局，它也反映了没有进一步恶化。有些网友希望中美要解决，谁说了算，谁服谁，你如果按这种期望值来期待中美关系的变化，你可能永远看不到答案。你即便是弄成朝鲜那样人民吃草，在金正恩看来他输了吗？所以说围观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可能每一个个体也需要一种耐心，同时呢，也不要把这种大国竞争当作自己人生目标或者是个人的期盼，不要把这个捆在一起。你如果把这个捆在一起，你可能会一直处于一种焦虑的状况的。我们就是一个旁观者。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是《经济学人》的报道，谁接替斯塔默在竞选当中领先。实际上过去一个星期，英国首相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压力，以及英国政坛发生的地震，是国际舆论非常关注的一个事，但是被川普访华这个重大事件的淹没了。我们来了解一下《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谁在接替斯塔默的竞选当中领先呢？《经济学人》认为，目前虽然没有人正式提出领导权的挑战，但随着多位内阁高官的辞职，台面下的卡位战已经白热化。目前领先接班人主要是以下几位。第一位呼声最高的是安迪·伯纳姆，他被号称北方之王。大曼切斯特市长伯纳姆目前被视为最有可能接替斯塔默的头号人选。那么最新的动态呢，或者怎么证明他的呼声最高呢？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刚刚批准他参与大曼切斯特选区国会议员的补选，因为英国首相必须由国会议员出任，所以此举被政坛普遍认为为他担任英国首相铺平了道路，就临时补选。那么这个人的政治名声在经济学人看来是不太好的，就这个伯纳姆被称为政治变色龙，他的政治光谱横跨布莱尔派、科尔宾派到斯塔默派，常年代表地方对抗伦敦中央，在基层与左翼工会中极具人望。哎呀，你看这个赶走了一个这个偏左的斯塔默，来了一个更左的伯纳姆，而且他呼声最高。排第二位的呢是威斯·斯特里挺，他是临阵倒戈的，就像约翰逊当时被赶下台，首先是他的那个大臣逼宫。那么斯塔默现任首相的那个大臣第一个站出来逼宫的就是一个 卫生大臣，他在前两天宣布辞职，公开声明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力失去信心。那么经济学人认为，这个斯特里廷啊，是工党内公认的最优秀的沟通者，但他目前的表态呢，他也支持那个伯纳姆，就支持那个变色龙，但是党内呢也有呼声要求他出来担任首相。第三个呼声最高的呢是安吉拉·雷纳和现任财政大臣里夫斯。那么第二个方面，经济学人他也在回应，就斯塔默是不是一定会下台，你这个候选人呢都排队，就他如果赖着不下台，有没有一些强制的办法让他下台。他首先介绍呢硬性逼宫下台的门槛，就工党的党章他规定，如果有人要斯塔默下台，必须至少 20% 的工党的国会议员提名才能正式开启不信任投票。那么这个门槛呢是81人，但是目前呢已经有80到97工党的这个议员呢要求斯塔默下台，就是说远远超过了要求他下台的这个门槛数，议员的门槛数。那么斯塔默本人还可以赖着不下台，但是目前已经具备通过法定的程序党内罢免他，这个是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可能了。那么另一方面，斯塔默到今天为止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斯塔默到今天为止他拒绝下台，他还要为英国人民服务，但经济学人呢他认为，就斯塔默赖着不下台，他不光是口头上赖着不下台，他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也全面妥协，你们说什么不对我就改，哪怕他一直坚持的什么金融财政改革，你们只要反对我都改，就他全面妥协了。但你全面妥协了又遇到党内的质疑，就说你的领导力没有了，就为了保位置，只要别人提意见他就愿意妥协。所以从经济学人判断来讲，斯塔默已经进入了这种下台的程序，至于什么时间还要看形势的发展。但是经济学人呢对什么北方之王啊，就这些人如果上台的话，可能还不如这个斯塔默。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这是美国国会山的一个报道，其他媒体都对这个事件做了报道。就川普小儿子艾瑞克·川普公开表示，他将起诉 MSNBC 的主持人曾普萨基。那么这个报道介绍呢，这个普萨基啊，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拜登的白宫发言人，就那个红头发的那个女发言人。那么艾瑞克为什么要起诉普萨基呢？是因为普萨基在节目当中他进行了一个评论，他说诶，这个拜登的儿子艾瑞克夫妇跟着川普一起访华，是否构成利益的冲突？诶，这个就是提出这个质疑。那么这个呢让艾瑞克暴脾气啊，无法忍受，这个要起诉，这个不仅是你这个说错了，这个要打官司要起诉。那么对这个突发的新闻， LT 想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第一，这个官司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前景？首先，普萨基提出这个质疑是不是合理？ LT 认为本身来讲他这个话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因为他是一种质疑，就你总统你去国事访问，你把自己的儿子带去想干什么，有没有利益冲突？那么作为这样一种疑问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除非他做了更具体的暗示，比如说想获得投资，或者是比如说想在中国弄什么项目，假如他有些更具体的这样一种描述的话，那可能会有问题。那么第二个方面，从艾瑞克来告普萨基的这个诽谤罪法律上能否站得住脚？那么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沙利文案的判例，就公众人物啊要告媒体诽谤罪，必须证明对方是明知是假的还要故意说，或者极端粗鲁无视真相。也就是说公众人物的这种诽谤罪的标准是非常高的，所以最终这种啊法庭的判决很难满足艾瑞克的这种诉求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既然从美国的法律专家普遍认为艾瑞克这个告不会有什么结果，那为什么要告呢？这个是这个新闻事件最有趣的地方，就明知道这种告没有结果，但是为什么要兴师动众的要宣布要告发呢？他实际上艾瑞克的这个举动本身他不在于去打赢官司，他第一他希望制造新闻，他对前拜登的发言人对民主党喉舌他要进行坚决的反击，这是一种啊政治气势政治立场的表现。第二呢，他实际上也希望达到一种恐吓的效应，因为现在质疑川普家的与外国政府的交易也好，内幕交易也好，这种议论是非常多的。那么通过对 MSN 的这个警告，他对其他媒体来讲也是一种威慑，或者是一种啊止损。第三个呢，这也是川普家族一贯的 叙事方式，就传统媒体是敌人。那么艾瑞克这个起诉呢，更进一步证实了传统媒体就在伤害川普或者是川普的家族。那么第二个方面，也是今天美国舆论呢议论最多的，就艾瑞克起诉 MSNBC 普萨基，原因呢就是说质疑川普的儿子到中国访问有没有利益冲突。那么今天美国舆论议论很多呢，川普之前是非常严厉的批评拜登带他的儿子去中国访问，而且川普批评拜登带儿子去中国访问，他这个时机场合啊，他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候他讲的，他当时的发言的原话，今天美国政治是这么描述的，川普原话是，当拜登的儿子带着15亿美元的基金走出中国，而且全球最大的基金都拿不到中国的钱，他只去了一次短暂的会面，搭乘空军二号飞去，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2019年的时候，川普甚至呼吁中国调查拜登家族，所以川普不只是批评拜登带儿子去中国，而且要求中国配合调查，所以这本身很讽刺。但是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就拜登带儿子去中国究竟是否拿到中国的好处，因为他不能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就拜登带儿子去中国不对，川普带儿子去中国也不对，这个除了 MSNBC 的质疑以外，我们还是不能够去回避模糊拜登带儿子去中国究竟拿到了什么好处，这个不能够把它笼统轰为两个儿子去中国。我们先了解拜登儿子拿到什么好处，才能够定性这次拜登带儿子去应不应该，然后再来谈川普带儿子以及未来需要观察的地方。那么目前美国舆论呢，美国媒体拿到证据的是两笔好处，或者两笔比较大的好处。第一笔呢，是中国一家叫 BHR 投资基金，那么这个基金呢，一部分是由中国银行资助的私募股权成立的，那么拜登的儿子呢，亨特拜登是作为无薪的董事会成员，那么川普称的15亿美元是指的这个 BHR 的募资目标，它不是亨特拜登拿到的钱。那么到2017年，拜登的儿子呢以42万美元取得了该公司的少数股份，所以15亿美元这个事儿有没有呢？有，是这家公司的募集资金的目标。拜登的儿子最后拿的什么东西呢？就在拜登卸任以后，就中国方面才认可他42万美元的公司的股份，也就占的比例非常小，所以这是有关15亿美元的事，但是确实有了股份。第二笔呢，是经过认证的呢，是中国能源 CEFC， 就是华信。2017年3月1日拜登卸任副总统不到两个月，就华信的叶简明向拜登家族的商业伙伴账户汇入了300万美元，随后拜登家族的成员在三个月内从不同的银行共收到106万美元。另外，叶简明还送给了亨特·拜登一颗价值8万美元的钻石。根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调查，就华信以及相关的实体总计向拜登家族以及关联人员支付了800万美元。那么美国官方也公布了一些调查记录，就亨特·拜登的前商业伙伴 Work 向 FBI 解释说，其中300万美元是华信的一份谢礼，他们谈到要组建一个更大的团队，讨论了租办公室的事情。所以对拜登儿子与中国公司关系的问题，这个调查也不了了之，但是从舆论观感来讲，这个显然是有一些不合理甚至非法的行为。那么再回到艾瑞克的这个起诉，目前呢，舆论还没有找到像拜登的儿子啊与中国的利益输送明确的证据，但是美国舆论对川普家族啊利用川普大肆与外国政府进行经营往来这个质疑啊，是一直是声音非常大的。所以 LT 认为艾瑞克这个起诉可能还有一些弄巧成拙的部分，可能还有一些让舆论更关注川普家族的经营问题的这种效应。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这个是中国经济观察报的报道，报道称中国2025年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长达到 11.5%， 这一趋势延续到今年一季度，个人收入所得税增长 10.5%， 远远超过其他税种的增幅，也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 4% 的增速。哎呀，这个还是很让人震惊的。 老板业收入只增 4%， 但是个人所得税增长 11.5%。 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国的个税暴增 11.5%， 究竟是老百姓真的发财了，还是政府把手伸得太长了？你看这个数据啊，是很简单，个人所得税去年全年增长 11.5%， 今年一季度 10.5%， 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只有 4%， 所以最直观的感觉是对个人的税负加重了。第二个，我们来看官方的解释。官方解释三个理由。第一呢，是大数据让高净值人士补缴以前的漏掉的税，法网难逃。他第二个理由呢，说是企业高管非工资收入被纳入征管，以前高管的顾问费、分红、报销都没有收税，现在开始收税。第三个理由呢，是股价走高，股东减持获益。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观点，对中国个税收入明显高于收入的增长，可能还需要放到更大的背景下来看。你比如中国网民广泛热议的，第一是土地财政的崩塌，卖地收入连续几年断崖式的下降，地方财政缺口巨大，所以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在国务院的领导组织下发动砸锅卖铁运动，就没钱了要开始卖国有资产，这是一个刚性的缺口问题，它要有增加税收的动力。第二，从表现上来讲，各地开展所谓的倒查30年税收，对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追溯几十年前的税务问题，这个本身是不正常的，所以它也反映了相关税收的增长。第三，远洋捕捞，这个也是弄得各地啊企业家坐卧不宁的，实际上是打着办案的旗号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第四，就这个新闻里面表现出来，就目前又来了一个大数据，这个大数据呢，它是一种一网打尽的，包括中国经常出现的这样一种什么名人嫖娼案件，大数据发现半夜有人在微信上支付，一查一方是一个女的，另外一方显然就要被捉拿到案。所以你看这些现象，它本质上反映了就地方政府缺钱，它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来增加税收。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国的所谓一些高净值人群，他们被中共盯上，这个可能也是需要这些富裕阶层啊要重新思考的财富管理的问题。因为中共在相当长一个时间对这些富人、这些企业家的资产呢，他们是睁只眼闭只眼的，甚至是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他们的税负水平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面是最低的，除了有大量的偷税漏税的这种机会之外，中共对积累的财富它不像美国，美国它是有追溯的，你比如说你的工资怎么突然膨胀了，这个税务系统它是有责任来查你，这个它不是说有人举报了有腐败案了再来查，你每接受的一笔钱、每接受的一个资产都需要登记的，税务机关可能不会问你怎么来，但是你要交足够多的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税法对富裕阶层的积累它早就有这个税收要求的，只不过现实当中通过各种方式没有交那些税，这也是中国民间讲的，就每一个富人身上都背的有原罪、有定时炸弹，要认真查这些有钱人，每个人都跑不掉。所以 LT 认为，从这个个税大幅度增长，目标针对高净值人口，实际上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你每一个亿万富翁，你如果来解析你财富积累的过程，以及积累的过程是否交了所得税，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是悬在这些中国富人身上的定时炸弹。这也是中共给这些富人挖的坑，这也是为什么马化腾、刘强东这些人他们不得不宣布我们的东西都是共产党的，要随时可以拿去，这个不完全是一种唱高调，他是经不起共产党折腾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真正的要把这个定时炸弹卸掉啊，只有一条路，就像潘石屹那条路，否则中国这些富人呢，中共要认真起来一个都跑不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